长这么快，你也不用青铜清清我，是吧？也没有叫我照张 X 光。他说邻居哦，我们做医生看你的脸就知道了，看你脸就知道了。亲爱的勇姊妹啊，他说感谢赞美主，我的身体比从前要刚强的太多了，太多了。你只顾惜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的潜在的能力就不能发挥。你越顾到你自己身体，神的恩典不会显明在你身上，神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明出来的。使徒保罗是忠心的在侍奉主。第四点，他是绝对的，他是绝对的。这一个的绝对，特别的真理上是绝对的。我们已经看过加拉太第二章的里面，加拉太第二章这个告诉我们说，在他的同工中间有一个的提多，这个提多他父亲是希律人，所以他小的时候没有受割礼。他说在提多这件事情上他没有明确受割礼，他说有一些的假弟兄啊进来私下要窥探我们的基督里的自由，我是一刻的功夫没有容纳他们，我要叫福音人存在你们中间。他说说说的说到以后，他有一次到了安提阿，彼得到他们中间了，彼得跟他们一同吃饭，当他们跟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就刚刚巧有几位弟兄姊妹从耶路撒冷雅各那里来的。一来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和那些不信主的人分开了，不要跟不信主的人一同吃饭，因为他们没有受割礼。他是什么呢？他是怕这一般从耶路撒冷来的基督徒。这就是很怪了，因为耶路撒冷基督徒怕彼得，对不对？怎么老彼得去怕耶路撒冷基督徒呢？为什么缘故呢？你明显会看见彼得怕失去了人的尊重，彼得是委屈了神的真理来维持他的基督徒眼目中的那一个尊贵的地位。彼得怕，他说一离开的时候不与外邦人吃饭，保罗说他当面抵挡他。因为要知道啊，我们今天对保罗很尊敬，保罗是后起之辈啊，彼得是老资格的，彼得是有名望的，保罗还是年轻的后起的。保罗还不光是私下劝，保罗当面抵挡彼得。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我们连我们都信了主耶稣了，如果说割礼就我们能够蒙恩的话，我们就不要信了。连我们生的犹太人都信了主耶稣了，你现在却跟那一些人分开了，你就强迫外邦人也要受割礼。你说你不受割礼，我就不跟你吃饭，那么你就把你自己的推翻东西重新建立起来了。所以建立起来，保罗当面的抵挡。为什么呢？分离的事情上是绝对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姊妹呀，我们在看见在使徒保罗身上是实实在在用他这一个人。在那一个时候上，我曾经已经在提到外邦人的逼迫，外邦的难为不在乎，最大的难为是教会中来的难为，最大的难为那是有名望打着名望的使徒的旗来到各地来的，来破坏保罗所传的。保罗啊，能够忍受人的鞭伤鞭打，保罗能够忍受人的石头的打，他有一次去可屁的时候打到一个地方差不多死了，给人拖到城外，保罗说一句话都不讲的，他说真理有差错，他保罗马上起来讲话，绝对讲话，在真理的事情上绝对不能够放松的。我昨天跟大家提过了，像马丁路德的诗，身体可以杀掉，真理还要上给他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在侍奉中间所有的态度。所以我仰望主，主怜悯我们，我自己也是如此。在我们服侍的上面，头一个有托付感，直到神托我做沙发；第二方面有广大的心胸；第三方面有忠心的态度；第四方面的真理上要绝对。这样的话才能够在神的手中被神来用的，这是他的学习。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他的生活。 他生活上，刚刚是他的侍奉，我们再来看到他生活上所有的表现。在生活上所有的表现的里面，我盼望提到几点。头一点，像我昨天已经跟大家提过一点了，一直保持着殷勤和追求的态度，一直保持着殷勤和追求的态度。小心不要做人的师傅，小心不要单单是讲解给别人听，而自己不去领受别人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什么时候单单讲给别人听，而不去领受别人所讲的，我们的侍奉上就有了危险。我比方举个小的例子，去年12月，我去参加阿班纳上的 Six 聚会，就 Intervarsity 主办的，是阿班纳，主要的讲员 John Stott， Billy Graham 应该是第四天还是第三天我忘记了，是一次的讲员，结果他第二天就来了，每一天都坐在下面安静的听到，每一天都坐在下面安静的听到。当他讲到过了之后，第二次有问题解答，提到他这次来参加，他就说到他在这一次来参加聚会，当时大会许多的广利觉得非常的好，而他的大会中间有非常丰富的领受。这就一个人继续追求了，继续追求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昨天提过了，年龄的增加并不是老年，头发的花白也不是老衰，皮肤的皱也不是老衰，追求的心减少就是老衰，就是老衰。身体的活力没有办法，年龄越过越大，身体的活力会减少。身体活力最大是小孩，蹦蹦跳跳的，觉得坐在椅子上坐3分钟要他的命了，他说不能动的。我们年纪大一点了，身体的活力不行了，心情的活力有一种会执着的，心情要不要停，要保持着好奇心，要保持着求知欲。你知道小孩是什么？你们有孩子就知道了，东问西问，打破砂锅问到底，做我们父母的人简直是没有办法。哎呀，爸爸，这个电灯啊怎么会亮的呢？那个电啊是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一个大概，我也不知道了。哎呀，你问什么就会问的？这就是什么？他一个追求的心，就他的心。现在的用词了呀，我们在保罗身上能够看见，我昨天提过了，腓立比书到了60几岁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还不是走的，是向着标杆直跑的。到了提摩太的后书，他知道快要殉道了，你看嘛，很短的时间了，要叫提摩太赶紧地到罗马来看他，他再有祝福的时候。在这样紧急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说，我留在加布家里的那个疲倦，你要把我带来。书，那个是书，疲倦里那个的书啊，要把它带来。请我们想想看，明明知道要殉道了，关着监牢，又是60多岁了，还要读什么？丰富后书嘛，多吃一点饭，多吃一点东西就算了。接着到最后要说服提摩太把疲倦给带来。你会看到一直有追求的心。我很同意就在唐弟兄所讲的，这一个时代中国的基督徒许多方面的光景比以前的时代好，不是我给他捧了高帽子了，我就高兴的糊涂了。时代在这一方面，你如果像我自己蒙主30几年了，在37年中国基督徒的光景，按照许多的背景光景不如今天。而这个背景光的好的地方，就是追求的心普遍，追求的心强。这一点呢，我最担心的非人乃是毕了业了，做了事了， 有了孩子了，所以就先接招，安定下来。孩子也是麻烦，孩子也是啰嗦。哎呀，美国的孩子们更啰嗦。哎呀，我常常到有些弟兄姊妹家里头去，哎呀，为了孩子身上花的时间实在是多。小的时候这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不去说他，稍微大一点又是学钢琴，又是跳芭蕾舞，又是游泳班，哎呀，更多还要陪着孩子去的。这些你不能说我们本着不照顾，本着不照顾，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照顾到一个地步，就要自己在神里的追求减少了，这是太差的一件事。我深深一个难过的，台湾的教会，我前年回去，与我六年前回去，光景没有什么进步，里头一个大的大差，电视，每天晚上家家户户在电视机的面前花上两个三个小时，特别是那些连续连播剧，好像是不看的话他就活不过来了。哎呀，活不过来了。哎呀，连你去看到人家家中去的时候啊，哎呀，客人来了，很客气，倒茶，请你坐，跟你聊，也没跟你讲，也得看电视上，讲什么谈你听见。这些弟兄姊妹啊，机会减少，追求时间减少，心在电视上。我想记得在北美化的电视上吸引不太大，北美的电视对我们中国人还不太吸引，但是好多生活上的事，叫人啊减少了追求。所以我知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一个人在年轻的辈子兴起来能够继续往前去，有几个关，学业是个关，婚姻是个关，家庭是个关，职业是个关，职业包括钱财，这几个关能够冲过了，这个人才能够稳定以后被主所用。这个关有一个关不冲过，一往事情就停顿，我不能说报废，停在哪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我们，以致保持着一个追求的心。第二，他有一个生活当中表现，爱弟兄，他实实在在是爱弟兄。我想我不去多讲他了。我们昨天看过腓立门书，腓立门书这一本书给我们看见他实在爱弟兄，爱做奴隶的一个安息伯，那一个是陶奴给人所喜看的。保罗就说书信里头的各人都后书的十一章里头一句话我常常提的，他就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哎呀，就他听见哪一个程度一个基督徒跌倒了，他心中就担心，为着他着急，就为他祷告，他也是心他想办法的写信或者派人去挽回他。他实在是爱他的弟兄。弟兄姊妹知道我家中有很多的孩子，孩子多了的的确确做父母的操心，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挂在你的心上，是不是？不是孩子多了，是挂哪对孩子的挂心就减少了，每一个孩子同样的挂心，特别不听话的孩子，特别就是远处的孩子。我现在已经遭受到一点了，哎，孩子不在家那个的挂心的光景啊，真是叫人苦啊。亲爱的弟兄，这是什么？当然因为父母的爱而出来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要我们关心到那一些教会中的弟兄姊妹。我到许多的查经班和教会中去，常常被接待在查经班的主席啦，或者 coordinate 的家里面晚上谈，没有一个查经班的 coordinate 跟我谈话不谈苦的，并且相当多查经班的里面，如果是弟兄做主席的，他太太埋怨，我一点都不怪他，因为是什么？丈夫把心放了太多在查经班中，自然就是家中关心就少，一个人就经历这些嘛。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常常许多的事会挂心在我们里面，侍奉主的态度就是如此。这是矮弟兄使徒保罗从中看见的。 再有一点，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生活中间忍受苦难，忍受苦难，苦难正常的，绝对不要以为苦难是特别的，苦难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必然会遭受的。圣经中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流泪有几类，头一类的流泪是因为犯罪受到神的审判而流泪，这是活该，我们自己犯罪而遭受的。第二类的流泪乃是我们感情受伤而且我们流泪，这是做人身上自然的，生命上不一定什么价值，对不对？第三类的流泪是因着自己的幼稚，因着自己的软弱，因为自己不够长进而流泪，这个就流泪，在神里就有价值。在第四种的流泪是为了别人而流泪的，这有价值。大卫说：“耶和华把我的眼泪装在皮带里。”他不会把为了我们犯罪而流的眼泪装在皮带里，也不会把我们感情受伤的那个眼泪装在皮带里，这个不值钱的。能够装在皮带里存到永远的，是为着的生命上我们不够长进不够好流泪，更宝贵的是为着别人的光景在这边流泪祷告。亲爱的勇士们呀，这一个的流泪表明心里头所受的苦难。使徒保罗怎么说呢？使徒保罗对哥林加拉太弟兄姊妹说：“小子们呐、啊，我为你们再受深餐之苦，直到基督成形给你们受。”我是没有办法到底领会什么叫深餐之苦，我那人常常笑我，常常说你肚子没有疼过，哎，是我也没有办法疼，就我疼我也没有办法学习。我那人最少生一个孩子坏一个牙，坏掉一个牙齿，所以他的牙齿坏了十几个都坏掉。哎呀，在怀孕期间开头的时候吃东西不能够吃得下，哎呀，再一呕吐以后那个重的包袱背在身上，现在孩子慢慢慢慢才长大。但是你要有孩子，你必须经过生产之苦，这自然的，这是一个外头生气的，要叫生下的孩子长大，要受多少养育他们的痛苦，确定没有一个孩子是自然然长大的，没有一个孩子是乖到长大的，我不相信有这样的孩子。你孩子生长慢慢的，只有在什么一次不小心，可能他身体就垮掉了。你只有在什么一次不小心，他交到坏的朋友，你恐怕要用三年五年才把他挽回过来。在北美孩子啊，最怕的还有一件事，不光是朋友，那是有些的观念，美国人中间年轻一种观念，这些的观念在孩子已经听到里面了，你如果不知道，你如果不谨慎，也不想办法把他去讲解出他，你的孩子就坏掉了。现在用啊，要把孩子带领好带领大，你要受到深谈之苦。使徒保罗他知道受到深恨之苦，使徒保罗自己还知道说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主耶稣有一个的患难叫做 suffering of Christ， 这个患难有个缺陷空在那里头，主耶稣没有受的，要保罗去补上的。是什么患难？这不是救恩出代价所说的患难，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替我们顶十字架，受到神的刑罚，受到神的鞭打，这一个的患难，主不要我们补上，我们没有资格补上，这主完全做成功了。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就是成了，没有一个空缺给我们补上，但是十字架上所成功的功效临到人身上，这有一个患难的缺陷需要保罗去补上。所以常常有人说传道人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教会能够有，教会能够生长，传道人流血而 在的佛教。亲爱的勇子们呀，你只想到的中国当初西教是到中国来传福音，他们是不辞的流汗，实实在在的流血，但他们知道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我给你们讲过，去年十二月我到阿尔巴尼亚去参加，的确给我很大的帮助。那一帮做说西教师，那一帮的人在外面传福音所遭受的一些事情，亲爱的勇者们，实实在在就我们受到感动。而阿尔巴尼亚那个的机会，在美国整个的拆船工作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1973年，就在阿尔巴尼亚聚会里面，有1500青年人决定做宣教工作。哎呀，实在是感谢张秘书，他们知道宣教是一个代价，他们知道宣教是一个危险，他们知道宣教是一个惩罚，知道了，不是不知道，以后没有办法了，是明知道跳火坑跳进去的。现在的用怎么样？使徒保罗的侍奉在里头，他知道苦难是种自然，这些的苦难包括环境的，包括身体的，包括心灵的，这三种的苦难都会临到保罗身上。再有一点，最后一点，使徒保罗在生活中间一直是否认自己，就舍己，舍弃自己。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前书第九章怎么说？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他不能够容忍在身体中间最合法的享受，有许多身体中合法的享受不是罪恶。我们人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舒服一点，是哪里？这是合法的。保罗连他合法的享受为了主主牺牲，这就主耶稣所说的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就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狐狸的洞是合法的享受，飞鸟的窝是最基本的合法的享受，人的枕头是最起码的，但主耶稣连着起码这一个都放弃了。他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他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他知道身体不愿意，但这个再有他在舍己的里面，他不愿意自己的看法，不愿意自己的主张那么坚持的在一同和佩戴人的中间。他也有毛病，他也有错处，在他传道的里头有一件的事，也在我们去看的时候并不是美丽的，就是他有一天到第二次要外外传道的时候，为着马可的事与巴拿巴争吵，争吵到一个地步甚至分开，这是在保罗传福音整个的历史的里头很不美丽的一件事。你按道理讲都有道理，按照保罗来说，他觉得马可头一次跟他们出去的时候半途临阵逃脱，这个年轻人不能忍受苦，既然不能忍受苦，第二次出去的话又成为我们的累赘，不要再下去，也不是好的榜样，也不是好的见证，出去做了苦了他就跑掉了，第二次何必要带他。但你知道巴拿巴是个好人，巴拿巴的好人不是我们中国的烂好人，烂好人和圣经的好人不一样，巴拿巴是个好人，总是对人有盼望，总是对人有容忍，总是对人在基督有主攻的。所以巴拿巴他不光是因着马克是他的侄子和外甥和侄子，这个是在希腊文里都是相同的，他说巴拿巴总觉得这个年轻人还应该带他，所以两个人不同的看法争吵到一个地步，甚至彼此分开。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分开的时候，你我去的圣经就会发现，等到保罗写的哥林多书的时候，他就是提到了巴拿巴。难道只有巴拿巴和我没有权柄靠着福音养生吗？这就证明他跟巴拿巴有个合作，一种配合侍奉，否则的话分开就分开了，不会再去提这样的例子的。再有一件的事，到保罗写的提摩太书的时候，他说你要把马可带来， 他在传道的事情上与我有一处保罗改变，有马可改变，他就发现当初那么的绝对法不一定对，到了马可的巴拿巴在带领的里面，以后有更多比的光就中间是相当有改变，成为有用的人。保罗也有了改变，正是保罗从我所学习的，自己一时的看法不一定觉得对，不要太信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做舍己？舍己还不是说有点痛苦，有点外面的牺牲，舍己乃是不相信自己的主张，不相信自己的看法，一面把主张和看法是很敞开跟大家提，但是一面不敢坚持，不敢认为自己是对的，更重要不敢在任何的机会里头来得说人的称赞，得说人的夸耀。因为我记得他跟希拉两个人到一个城的时候，因为他们行了神迹，当地的人拿着祭物拿着花圈来献祭了，把他们当作天上来的神了。保罗怎么样？跳在他们中间撕裂了衣服。保罗对他们说，我们也是人，我们就是要带你们脱离那些假神来归给真神的。使徒保罗没有一非常的敏感，怕人把一点的荣耀和尊敬归到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保罗你会看见在他一生的侍奉的里面，他总是愿意把自己贬低的，让主得的荣耀，这是一种奢侈主义的表现。他这样的高举基督，而自己打在脚底下的，我们会看见这是他生活上的一个表现。最终的表现叫神能够继续的用他，好叫神显出神的能力来。最后我想我提一件事，这是我好多年前在台湾听着王永信弟兄讲的。有一次王永信弟兄讲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彭弟兄也讲到的，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里面，以赛亚的树林低落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看见了基路伯啊，基路伯撒拉夫，看见撒拉夫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遮胸，两个翅膀遮脚，翅膀为飞的，三分之一用来飞，三分之二用来隐藏自己，遮胸和遮脚。王弟兄那一次有个很重的话，他说神啊，一直用人的时候用来用去，人就夺取神的荣耀，神逼得没有办法，你要夺荣耀就夺吧，我还用你。神啊，一个苦心。是那一天给以赛亚看见了天上的天使，他三分之二的力量用来遮盖，有三分之一用在侍奉上，好叫荣耀全归给神。亲爱的勇士们，我们有软弱，我们偷取神的荣耀，我们勾不上神的心意，神可以用我们，神可以容让我们，这个神有一个盼望，叫我们渐渐的脱离掉我们的自己，脱离掉我们的错误，好在神的荣耀能够没有缺口的彰显出来。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在保罗身上有这样的学习。我们低头好不好？请沈冰辉弟兄带我们一个祷告，好吧？
从耶稣基督的来信。
Amen.